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首先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步道史这个科目的学习。在过去两堂课的时间里头，我们已经讲论过有关迈向21世纪的宣教有关问题了。宣教步道在实践上的确是会遇到一些拦阻，甚至是一些危险，但是当我们温习过去宣教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少的宣教工作都是在神的祝福和带领之下不断的得到扩展，可以说是果实累累呀。这就让我们知道宣教工作的开展不是单单依靠人的力量，主要是有神的带领和保守。我们深信神给人的呼召，要信主的人将福音传到各地各民族当中，人只要顺着这个呼召去行的话，神也会给人足够的智慧和力量的去完成这个大使命。那今天我们这一节课的时间里头，主要会集中在我们华人宣教的层面，华人的宣教层面。因为中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人口当中最多人的一个国家，那究竟福音如何在华人群体当中开展呢？宣教意向又如何在这个群体当中传递出去呢？实在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好，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华人群体的实际情况。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看华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有人曾经这么说啊，只要有阳光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哎呀，这话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夸张的啊，也并不是虚假的。按照现今的情况来说，真的，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会有华人餐馆的设立。在不少的国家，我们都发现有唐人街的设立啊。这些唐人街主要是为移居异地的华人而设的。在唐人街里头，我们看到华人的商店，还有一些市场的设立。那不少到国外旅游的华人呢，如果想啊品尝一下华人的食物的话，都必须来到这些唐人聚集的地区，也就是说啊，到唐人街去寻找了。因此唐人街可以说是异地华人聚居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华人的足迹分布会如此的广阔呢？主要是在过去的年代了，华人因着种种的原因漂洋过海的，有的人为了谋生，有的人为了求学，甚至有人是为了逃避一些灾难，甚至是基于一些政治上的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这些离乡别井到外国去的华人，那是比较好一点的啊，会在当地经一些小本的生意，但是更多的情况呢，就是成了卖猪仔，那就是咱们广东人讲的一句话，卖猪仔也就是做外地劳工了。他们被送到不同的国家，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离乡别井的人，不少最后是客死他乡，这是过去的一些情况了。那么至于现今的华人呢，也有因着不同的原因，仍然是散居在各地生活。华人分布世界各地多年以来呀，成了宣教工作主要针对的群体。根据一些粗略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内地有12亿多的人口，有3%的信徒。那香港这个地方就有600多万的华人，有3.9%的基督徒。澳门有60多万的华人，但是只有0.3%的基督徒。而台湾呢，有1679万的华人，基督徒的人数只占人口的2%。 那么至于其他东南亚地区，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日本、泰国、韩国等地，基督徒在华人的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也并不是那么大的。那么至于在欧美各地的华人群体当中，信主的人也只是占了一个极小的比例。由此可见，要在华人当中谈到宣教，可以说是有一定的难处的。那虽然华人信徒比例比较小，但并不能抹杀了他们在开展宣教工作当中的能力。那刚才我也提到过了，宣教工作的呼召既然是来自神的吩咐，那既然是人的能力有限吧，但神必定帮助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探讨华人散居的情况，我们实在是不难发现，透过散居的原因而输出的人才，不但是劳工啊，做厨师的，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一些精英，其中包括了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台湾的子子学子，还有商人，香港的专业人才等等的。这些不同的人才如果都能够吸纳在宣教工作当中的话，必然能够发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接着来回顾一下历史当中华人宣教工作的事迹了。我们来看看早期的宣教工作发展。马里逊在1807年，也就是公元1807年来到我们中国，开始了宣教工作的第一页啊，这是新的一页。但当时在华人地区担任宣教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以西方宣教士为主的。第一对华人宣教士是电维仁牧师，他是北美浸信会的宣教士。在公元1835年之前到曼谷，在当地的潮州人当中啊，也就是广东省的潮州人中间工作。电牧师在1837年建立了一间教会，创会的会友只有11个人，其中8个是西方人士，另外3个才是华人。1842年的10月，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签订之后，电牧师带同2个曼谷的华侨来到香港，并且在第二年连同2位在香港刚刚信主的信徒建立了教会。这2位曼谷华侨虽然没有受到教会的差派和支持啊，在历史上也没有把他们列作为宣教士，但是他们所做的跟今天的宣教士并没有什么分别的。他们也是从事开荒布道的工作，后来这2个人就转到了潮州，成了当地最早期的传道者之一。他们因着努力传扬福音的缘故，更被殴打及囚禁，为了主受了很多的苦，因此他们可算是最早期的华人宣教士了。那么至于第一个华人差会啊，讲差会了，也可以追溯到1884年，当时圣公会的一位澳洲西教士，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何富先生，他在福州侍奉。有一次当他前往韩国视察，觉得那边有很大的福音的需要，于是他在教会的会议当中提出这个情况，立刻有一位华人牧者和3位平信徒愿意成立一个差会前往韩国去宣教。而何富先生也先后3次写信给西差会，西差会就是由西方人组成的宣教组织的简称，叫西差会。和何富先生要求西差会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甚至为了这个特别的事工筹募经费，但是遭到差会的反对，也不觉得有需要支持一个华人的差会。何富先生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意向，于是他就请求自己在福州和澳洲的朋友帮忙，终于成立了一个华人差会。在公元1885年11月， 差派了两位华人宣教士前往釜山，那就是韩国的釜山。在起初的时候，这些华人宣教士不能够公开的讲道啊，只能够接触到一些韩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文学很有兴趣，但不愿意信主，再加上当时的高丽王禁止人民相信基督教，那当时的韩国叫高丽了，因此在传道工作上是有一定的难处的。到了公元1890年了，英国圣公会就决定要开展韩国这个工厂，这些华人宣教士才撤离这个工厂。虽然他们在工厂上没有能够带领一个韩国人信主，但是他们的榜样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一位韩国牧者这么说过，我们今天的惊人增长实在是有赖于宣教士初期的努力，这包括了两位华人宣教士的贡献，韩国教会实在是欠了华人教会的债。好了，说过第一对华人宣教士，第一个华人差会之后，我们也不能不说一说第一群福音移民。福音移民在1882年，东印度公司希望开发北婆罗洲的资源，所以到中国来招募大量的劳工前到沙巴那个地方工作。瑞典巴瑟会宣教士早在1847年到达了香港，并且在第一年进入中国，在广东的客家人当中做工作。透过巴瑟会同工的介绍，很多客家信徒就到了沙巴建立工作了。1888年，东印度公司再度的招募大量中国的劳工到沙巴去。那当时香港西营盘崇祯会的传道人李强光就带领会友好几百人到沙巴去参与开发的工作。那客家人他们一贯的，他们有一个习俗很好的，那就是勤劳节俭，很快就在当地安顿下来了，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并且成立教会以及办起了学校。在近代的历史当中，华人移居海外那并非少见的事情哦。但是当时由崇祯会传道人带领会友一同往沙巴定居并且建立教会，那就是开创了华人教会集体移民的先河啊。那或许当日李祥光先生啊并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带领会友移民的，但是从后果来看，巴瑟会不单只是一所维系着华人会友的教会，他更积极地向当地的同胞传扬真理，后来更发展到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向当地的土著人传福音。在这里稍微提一下的就是，早期的宣教工作发展有一定的限制啊，因为早期的宣教是比较少把拆传的观念有系统的传递给工厂新建立的教会的，再加上华人教会早期成长的历史，那都是充满了艰辛和压力呀。很多人都忙于挣扎求存，忽略了别人福音的需要。那因此，求存这种心态往往就拖住了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了宣教工作的发展的。好，第三点讲一讲福音从国内到国外的时期，也就是公元1900年到1949年。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国内的布道工作。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教会再次的稳定的成长起来。庚子教难虽然一度打击了中国教会的成长啊，很多宣教士被杀害，殉道的中国信徒也为数不少，但是教会不但没有因此就衰微，反而更积极的向前发展。西差会这个时候也开始注重本土化的教会策略了，以扶植中国教会的领袖。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人也由排外的心态转为对西洋事物有探求的兴趣了，因此 教会借着这些因素和机会就有大大的增长。公元1918年，蔡素娟姊妹跟其他的基督徒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团，差遣工人到偏远地区，比如说云南啊、黑龙江以及蒙古等地区工作。短短的时间，他们在东北省份已经建立了8个工厂，信徒人数也发展到500人之多了。就这样，中华国内布道团成了第一间中国境内布道和差传的组织。好了，除了中华国内布道团的成立，稍后又有伯特利布道团的兴起了。不少华人布道家走遍中国内地，甚至去到南洋一带，引领多人归主，也复兴了很多的信徒，愿意为主而活。那抗日战争之后呢，中国教会就大大的得到复兴了，很多信徒献身到蒙古、新疆等地去传道，更有不少人认为啊，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了欧美，再由欧美传到我们中国来，中国教会就有责任要结棒把福音传回以色列地区。在这个期间里头，很多从事国内差传的组织相继成立起来，如基督工人会、中亚林工团、西北布道团等等的。他们工作虽然是很艰辛，但仍然见到一定的果效，连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有人归信耶稣的。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宣教工作大多数是集中在中国境内地区，从事海外差传的工人呢，只占极少的数目。直到中华国外布道团成立，才开始了华人教会海外差传的工作。因此，中华国外布道团可算是海外差传组织的先驱者了，为我们华人教会在海外的差传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海外的福音工作又是怎么样开展的呢？那接着下来就谈这样的一个题目：海外差会的成立与发展。说到中华国外布道团的成立，那其实是跟一位热爱中国人的西教士习辅民牧师有着很深远的关系的。习辅民牧师在公元1897年被宣道会差派到广西藤县工作，后来更进入到梧州常住在那个地方了，并且致力建立圣经学校的工作。习牧师具备领袖的才干，那不久之后就担负起宣道会华南总会监督的责任。习牧师不但是看到华南地区的需要，对其他地区的拓荒工作也非常的热心。在他的带动底下，越南宣教工作也就渐渐的开始。在公元1916年，他被选为越南教区的监督，不断带同西教士到越南去开展传道的工作。在1921年，习牧师亲身陪同华人牧师朱醒魂宣教士到西贡，这是越南的一个城市，到西贡提案去开设华人教会了。习牧师对南洋一带有宣教拓展的负担，他经常查考一些有关南洋的资料，也向一些熟悉南洋情况的朋友或者轮船公司查问一切。在南洋众多的地区，习牧师选中了印尼，也就是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因为那里人口众多呀，华裔人数也有好几百万。1928年的1月份，他亲自抽空到印尼去视察，为期2个月，所到之处他都看到莫大的需要啊。当他从印尼坐船回香港的途中，就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双手啊染满了鲜血，心里头惊慌不已，更看到一个面向耶稣的人追上前来。习牧师一边逃着一边洗手，但是仍然没办法洗去手上的血迹。在他梦醒了之后， 他求主指引梦中的意思，因此他觉得自己啊必须要负起向南阳布道的职责了。之后席牧师与当时的剑道圣经学校的校长黄元素牧师合作，因为黄校长也去过南阳，他们把视察所得到的资料就写成了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名为《为南阳群岛之呼吁》，恳切地要求中国信徒承担这个地区的开荒工作。而另一方面呢，席牧师又去信给越南提案的朱醒魂牧师，要求这位富有开荒经验的宣教士前往印尼去开设教会。席牧师也邀请广西省宣道会华人联席会主席赵柳堂牧师和著名的布道家王载牧师一起往印尼去视察。就在同年的12月，差遣了林正耶和练光林两位宣教士往印尼婆罗洲开设了福音据点。在同年广西的宣道会举行执行委员会议，就觉得这个工作啊应该另外组织一个差会，要独立的处理，所有华人信徒都应该要承担。于是就委派了习辅民、黄元素、赵柳堂还有王载等人筹备成立差会，终于在第二年的8月真正的成立了差会，定名为南阳布道团。主席这个职位就由王载牧师担任了，副主席兼司事则由习辅民牧师出任了，办事处就设在广西的梧州。透过王载牧师等人的推动，分享布道团的消息，很多信徒都乐意的支持。那最后布道团就更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将办事处就搬到了香港，这就是华人海外差传机构的先驱。差会除了差派宣教士到印尼，也差遣宣教士前往越南和马来西亚。他们初期的工作只是集中在当地的华侨中间的，但是后来啊，渐渐的发展到当地的土著人群里头去了。这宣教士本着开荒吃苦火热的精神，以传福音建立教会为目标，他们经历了不少的神迹奇事，福音也就这样的传播开去了。后来到了公元1931年，美国宣道会也开始派西教会的一些传教士到了印尼去跟华人同工一起工作，这就是中西差传合作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了东南亚，中华国外布道团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香港差会的总部瓦解了，各宣教士要各自的寻找出路啊，一些人连基本的生计也都成了问题。习辅民牧师也被日军抓起来囚禁在集中营里头了，到了1945年7月29号去世了。差会工作虽然是好像停顿了，但是神并没有撇下他的儿女们呢。当大战过后，王载牧师联络到在印尼的几个宣教士，再次的开展宣教的工作，发展各项的事工，把差会总部就设在印尼的泗水这个地方，印尼教会也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中华国外布道团把总部设在印尼，努力的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开办了多个教会和布道所，差会的角色渐渐的改变成为一个宗派的总会了。到了1972年底了，中华国外布道团收到了印尼中央宗教部基督教总部的来信，要求他们更改名称，理由是差会已经落脚在印尼，差会应该转为教会的名称了。应该呢，按照这个要求，差会同工那么就要开会，开会之后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把差会就改名为基督教会合一堂，就好像一个礼拜堂的名称啊，基督教会合一堂。 专心的发展印尼的传道工作了。各堂会努力成为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有40多年的历史的中华国外布道团从此正式的宣告结束了。好了，当我们把这一段华人宣教历史来做一个总结吧。当我们总结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我们华人向外传福音，也就是说拆传的这个观念呢，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发展的不足够的。因为经过100多年之后，才有一个真正向外差派宣教士的差会成立，而且那更是透过一个西方宣教士的影响和鼓励，才有这样的认识和实践的。西府明牧师对中国教会在宣教工作上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因着他的推动，中国教会也真的迈出了宣教的第一步。而王载、赵柳堂和黄元素几位华人牧者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宣教的前辈了，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与委身，那更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要学习效法的榜样。在这里我想稍微提一提的是，因为资料不多呀，我们以上所介绍的宣教历史主要是解放之前的中国教会的情况，那么至于解放之后内地教会参与拆传的一些情况，我们却没有办法知道了。但无论如何吧，神在内地行了大事，这是正确的事实。当我们从现今教会增长的发展趋势来看，就能够得到证实了。好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重温今天的内容。据学者的统计，到了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会超过70亿，而当中华人的人口也会超过13亿，占世界人口的1/7有多。但是无论海外或者国内，基督徒的数目也不超过华人的5%啊，可见华人的福音需要仍然是很大的。第二方面，从华人的宣教历史可以看见，早期华人得以听闻福音是西方宣教士的努力，他们热爱中国人的灵魂，不怕艰难，从老远的西方国家跑到中国来传道。但是当有中国人开始信主之后，华人开始承担起向同胞传福音的使命。由于有不同的因素促使华人移居海外，不少移了民的基督徒在国外也努力的传福音了，甚至有华人组成的宣教组织开始成立，那就是在印尼的中华国外布道团。不过后来它就发展演变成为地方教会。那么日后海外的华人宣教工作怎么样发展呢？在下一个节目时间，那我将继续为您探讨了。最后提醒你，我们宣教布道史的讲义是免费提供给你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